罗马书第一章，我是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蒙召做使徒，奉命传上帝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中应许的，讲的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事。从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从圣洁的灵来看，他从死里复活，显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并成为使徒，要带领万民信从他，使他的名得荣耀。你们也是其中蒙召信从耶稣基督的人。我问候所有住在罗马、上帝所爱、蒙召做使徒的人。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典和平安。首先，我借着耶稣基督为各位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你们的信心正在传遍天下。我在他的儿子福音事工上全心侍奉上帝，可以为我做见证。我如何在祷告中常常想到你们，并求上帝让我照他的旨意最终能去你们那里，因为我实在想见你们，好将一切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坚固，也可以说是借着我们彼此的信心互相激励。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曾多次计划去你们那里，要在你们中间收获一些福音的果子，像在其他外族人中一样，只是至今仍有拦阻。无论是希腊人、非希腊人、智者、愚人，我对他们都有义务，所以我也切望能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腊人。这福音显明了上帝的义，这义始于信，终于信。正如圣经上说，一人必靠信心而活。上帝的烈怒从天上降下，要惩罚一切心中无神、行为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有关上帝的事情可以让人类知道，都已经显而易见，因为上帝已经向人类显明了。自从创造天地以来，上帝永恒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肉眼看不见，但透过受造之物就可以领悟，因而人类毫无借口推说不知。他们虽然明知有上帝，却不把他当作上帝，既不将荣耀归给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因此变得荒谬无用，无知的心也变得昏暗不明。他们自以为聪明，其实愚不可及，以必朽的人、飞禽走兽和爬虫的形象来取代永恒上帝的荣耀。因此上帝任凭他们随从内心的情欲行污秽的事，玷污彼此的身体。他们把上帝的真理当作谎言，敬拜供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受造主。主是永远值得称颂的，阿们。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女人放弃正常的两性关系，做出变态反常的事，男人也背弃了和女人正常的两性关系，欲火焚烧，同性之间彼此贪恋，男人和男人做出羞耻不堪的事，他们必在自己的身体上遭受应得的报应。既然他们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心思败坏，做不当做的事。他们心里塞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阴险、嫉妒、凶杀、纷争、诡诈、恶毒，说长道短，背后批评、怨恨上帝、欺辱别人，心骄气傲、自高自大、自我吹捧，无恶不作、违背父母、愚钝无知、不守信用、无情无义、毫无怜悯。他们明知按上帝公义的法则做这些事的人都该死，不但执迷不悟，还喜欢别人跟他们同流合污。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那我相信今天无论是你在新闻上或者是社交媒体上，我们都会看到许许多多就是充满邪恶坏消息啊。像比如说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征战，今天仍然就是俄罗斯在攻打跟占有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地面，还有中东的局势等等。从那个地区我们看到新闻报道照片里头显示，严重饥饿的巴勒斯坦人、无辜被杀害的孩子、妇女，甚至是当地做记者的。但澳洲这里也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新闻，对不对？坏消息、不好的新闻，报道有关就是托管的小孩子受到性侵犯，或者在各州发生的这些青少年犯罪率 不断增加。那我相信我们来自不同国家，我们也会在就是每一天的新闻报道里头，社交媒体上看到从我们国家发出的这些许许多多的罪恶，充满不好的这些消息。那面对这个世代里面一切的这些罪恶跟一切的邪恶，一切的坏消息，我们能够就是存有任何的盼望吗？倘若有的话，那真正的盼望在哪里呢？那接下来这几个主日里面，我们会一起的来打开这个罗马书，就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要看到就是真正的盼望，就是有关上帝他的福音。那当然在明白为何这个福音，为何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是对人类来说如此美好的一个消息之前呢，我们先要确定一下到底什么是福音。那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就告诉了我们有关就是福音的这个内容。你可以说很简单的说，就是福音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福音有关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这是最核心的，这就是福音的定义啊。所以保罗他是一位就是基督的这位使徒，他是耶稣基督的这位使徒。那就像之前倘若你一直在跟着我们学习那个马可福音书的话，我们其实在马可福音书里面就遇到了一些其他的耶稣召来的成为他使徒的这些人，对不对？在这里呢，保罗介绍自己也是这位使徒，一位使徒。那虽然保罗不像就是其他的十二个门徒一样，就是耶稣还活着的时候被他呼召，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确实是遇见了那位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那倘若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翻到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九章里面，你就可以阅读到有关保罗是如何遇见那位复活的这位基督，复活的耶稣。那我们知道说保罗遇到这位复活的耶稣之后呢，他从此呢确实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哈。他从一位就是到处去寻找就是追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去逼迫他们，甚至是去杀害他们，成为了一位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受耶稣的差遣，不仅是向这些犹太人来传福音，他其实更向那些外族人，非犹太人哈，所谓的外邦人来传福音。那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外族人、外邦人的这个使徒。那倘若你要问说谁是犹太人的使徒，那其中就包括彼得、雅各跟约翰了，这三个。但保罗他是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的这位使徒，被分别开来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保罗是一位使徒。那根据这个保罗，上帝的福音是什么呢？回到刚才的一到三节，我们看到说上帝的福音它的核心呢，就是有关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受膏者，耶稣是主，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重点哈。所以倘若今天人问你说这个耶稣到底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东西哈，那可以说是一个人，是有关耶稣，他是基督，他是主。那耶稣为何是成为主，成为基督呢？在二节里面我们看到说，当这个耶稣降世的时候呢，其实之前上帝的这个众先知，就是在旧约书里面的众先知，都已经预言这个事情会发生，耶稣必定要降世为人。先知已经向上帝的子民，当时以色列民启示了有关耶稣的事情，那位必来的这位基督。所以当这个耶稣显现的时候呢，在肉身显现的时候，就是我们熟悉的道成肉身，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十二个月十二月里面呢，我们就会来庆祝，对不对？来感恩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圣诞节的这个真正的意义。那就像就是我们在肉身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祖先，对不对。同样的，在耶稣基督以肉身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追溯他就是那位大卫的后裔。所以保罗说在肉身里面他是大卫的后裔，当然这确实是根据上帝的应许。上帝曾经给这位大卫王，在旧约书里面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十二到十三节，耶和华上帝曾经对大卫王给了这样子的应许，说有关这个耶稣有关这个基督要来了。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第七章第十二到十三节，他这样子说，上帝对那个大卫王这样子说，你寿终正寝，与祖先同眠之后，同眠就是死去的意思了。 我必立你的后裔来接替你的王位，使他江山能够稳固。第十三节，他必为我的名来建造这个圣殿。我马上想到就好像是所罗门王，是不是哈？但是吗？他接下来说我必使他的王位能够坚立，能够直到永远啊。我觉得这是说有关耶稣基督的一个应许了。我们知道说在其他大卫的这些后裔啊，当然大卫王的后裔呢，他们就是在犹大国里面所有当君王的。我们知道说耶稣跟这些历史里面的犹大国里面的君王有点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唯一一位成就上帝给大卫在这里的应许哦，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那位君王。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他的国度，他的宝座是坚立而且直到永远的。这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的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那上帝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这个事情呢？在第四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借着耶稣被宣告复活，宣告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基督，他是主，这是上帝福音的核心。那我想在这里我没有打印上来，不过我想就是倘若你有兴趣的话，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我觉得那个耶稣的那个复活挺重要的，这里不只是保罗提到有关他的复活，成为基督，成为主，就是那个彼得使徒，使徒彼得，他在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的第二章里面，他这样子说，我给大家读一下吧。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从29一直读到32节，然后再往下看36节哈。他在那里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我肯定的对你们说，先祖大卫，指大卫王，他死了，而且埋葬了，他的这个帐幕呢，至今还在这里。他没有复活的意思了。那大卫是先知，知道上帝曾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来选立一人来继承他的王位。他预先知道这事，讲到这个基督的复活，说他的灵魂不会被撇在阴间，他的身体也不会朽坏。上帝已经使这位耶稣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来到36节，所以全体以色列人啊，你们应当确实的知道，上帝已经立这位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主，为基督了。耶稣如何成为主，如何成为基督呢？借着复活啊，借着复活。那我们知道说，耶稣的国度，他的统治不仅仅就是永远持续，但有一天他必定再来啊。这是圣经里头也让我们看到，而且跟他的复活有关系。我们知道说，当他来的时候呢，他会审判一切活人跟死人。保罗曾经就对这个雅典人这样子宣告，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里面这样子说，他说：“上帝以往不鉴察世人的无知，现在呢，则命令世上所有的人都要来悔改。悔改就是来相信耶稣，来降服在他的主权下。这个意思，悔改。”因为这位耶稣基督已经定了，因为上帝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这个人来按公义审判这个世界。他叫那个人从死里复活，而且给了全人类可信的这个凭据。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有关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复活的主，因此那是就是核心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这个有关这个福音最核心的一点。那我们接下来问说，这个使徒保罗他传承这个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我觉得在第一章里面第五节我觉得挺重要的。他在那里说什么呢？他要带领万民来信跟从他。信跟从不是一个字哦，它是两个动作，相信跟服从，信跟从，使他的名能够得荣耀。那你们也是其中就是被蒙召信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保罗之所以去传这个福音，不只是犹太人需要来听，就是连外邦人万民都应该来听。为什么呢？他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来相信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同时呢来遵从他， 信跟从啊，这个很重要。那我想在这里呢，可能要让大家比较明白一些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相信跟这个服从哈，相信跟顺从之间的一个区别哈。相信呢，比如说我相信就是我能够接受哈，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上帝的爱子，我相信哈。我相信耶稣曾经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相信上帝在圣经中一切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我相信哈。我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并且会再来审判活人跟死人。我相信哈，关于有关耶稣基督的这些事，这个很重要，你要先从相信来开始，好不好？但同样重要的呢，就是你我们在相信之后是否去遵从，我觉得这个挺关键的哈。所以保罗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只是要这些听的人相信，但同时呢，也要去遵从信跟从耶稣基督哈，复活的主耶稣，我要问大家，问我自己哈，他今天是否掌管我的生命呢？他不掌管我的生命，我就不是在遵从他了，是吧？我是否来顺服、来顺从耶稣基督他的旨意呢？在信跟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哈，我是否在我生命里面看到有这样的长进哈？打一些例子出来哈。我们知道说上帝的话语常常劝诫我们，是不是要做什么呢？每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祷告，对不对？充满感恩祷告哈。但我的问题是，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祷告了吗？你在信跟从吗？还是更多时候我们总是挂着虑哈，甚至靠自己的智慧来处理我们周遭的事情呢？主耶稣要我们先求他的国，主耶稣要我们先求他的义哈。在每天跟随主的生活里面，我都在追求这方面吗？还是更加的挂虑担心我当下的生活，吃什么穿什么，孩子的将来？当上帝大有全能的这个双刃剑啊，他的话语显明我内心深处邪恶的欲望，那些主耶稣警告会使我污秽的那些邪恶的时候，我立马去悔改吗？我是相信跟遵从吗？我是立马悔改吗？恳求上帝的帮助吗？还是屡次在拒绝悔改，叫我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刚硬呢？我们在这些，我打个比方，打几个例子出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这方面尤其是相信跟遵从主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是否有长进呢？我们需要福音哈，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所以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主日一起来啊，打开圣经，一起的聚会敬拜上帝，用诗歌、用祷告等等哈，聆听他的话语、他的福音，还有甚至在查经小组哈、成长小组里面，用上帝的话彼此来造就。我们看到自己的信、相信跟遵从主的生命，是不是每一天都在有长进呢？每个季节都有长进呢？想想哦，倘若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上帝的引导下、圣灵的带领下，在信跟遵从主的生命里头有长进的话，那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鼓舞的一件事情，鼓励跟激发大家，尤其一起聚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继续的坚持来信靠主，对不对？就是在自己的 家里头，或者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或者面对许多的挑战跟考验的时候，因为我们信跟遵从主，看到别人也相信跟遵从主啊，肯定要激励我们继续的去坚持下去啊。不止这样子哦，就是在我们当中的一些慕道友，在我们工作跟学习的环境里面的一些还没信主的人哈，他们也会因为我们在我们身上看到的这些见证哈，也被耶稣的福音深深吸引啊。我相信能够哈，所以耶稣这个保罗才去传这个福音。不只是那些犹太人要需要听啊，就是万民万族也需要来听。保罗在罗马的这些信徒们当中，确实看到他们是在相信跟遵从这位主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说他不断的来向上帝来感恩，对不对？在第八到第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些信徒们他们的信心如何传遍了天下。我在想说，不只是他们相信了耶稣，他们如何去遵从耶稣的教导，这个传遍了天下，所以鼓励了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些信徒。 保罗想要想到他们那里去，对不对？在十一节里面他这样子说了，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将一些就是属灵的恩赐哈分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更加的来坚固。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呢？我在想跟十二节有关系，对不对？所以昨天我在探访就是成长小组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姐妹弟兄就指出来哈，这里的所谓的属灵的恩赐呢，不是所谓的说方言或者这东西，不是哈，更多跟十二节有关系，对不对？跟信心有关系。所以保罗在十二节里面这样子说，也可以说是借着我们彼此的信心来互相的激励。这就是保罗想到罗马教会那里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想说，当保罗跟这些信徒们分享他如何相信跟遵从主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呢，这样子的信心肯定也要鼓励到他们，就类似我们彼此来造就跟鼓励一样啊。那随着就是相信，随着遵从主，他们的生命不断的这个改进或者长进的时候呢，那这些信徒们就能够成为保罗在福音事工上的伙伴，就是跟他一起来同工的意思了，伙伴将这个福音传给那些外族人。所以在13到15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你们注意到说保罗在第13节里面就提到要在你们中间以及在其他外族人中间一样来收获一些福音的果子。我在想这个福音的果子应该是有人来相信耶稣了，而且不只是相信来遵从。另外呢，保罗在书信当中也会鼓励这些已经信跟遵从的弟兄姐妹能够愿意的来就是一起的跟他同工，把这个福音带到就是其他的地方去，同时呢也帮助到那些有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那我在想保罗在这里所写的其实也应该是我们的祷告在这个聚会里面的，尤其做带领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跟我们的盼望就是在这个聚会里面也能够看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就是随着在这里常常聚会的弟兄姐妹在相信跟遵从主的生命里头越来越长进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更能够一起的来同工了，参与到就是传承这个主耶稣的这个福音里头。那当然我理解了我理解就是当我们就是开始去探访一间聚会的时候当你想想当你来这里的时候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或者第一次去你的教会的时候等等之前的教会，你可能就是会问说到底这个聚会到底这里头的弟兄姐妹能够满足我的一些需要吗？可能会问这些问题，没有错了我觉得没有错，但确实很重要的就是我需要知道说我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呢，我需要就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到喂养，我需要就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到装备，我要成长。我希望在你的所有的那个要求当中，这是最主要的参加任何一个教会的时候，任何一个聚会的时候。但倘若参加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倘若你的属灵生命没有在相信跟遵从主的这个生命里面有改变或者长进的话呢，那我担心是这一点我担心是一旦你觉得这个肢体不再能够满足你的需要的时候呢，你会选择离开了。这样子我觉得会失掉什么东西呢？这样子会错失你在主里面的继续成熟这样子你会错失跟这里的肢体或者你所参加的这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一起的在福音的事工上同工，我觉得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因为你每到一处都是在看看这个聚会是否能够满足我的需要这不是在信跟遵从的生命里头成长唯有不断在相信跟遵从主的生命里头，唯有在这方面继续的长进我们才能够一起的参与福工的福音的这个事工一起的来服侍主，一起的为福音的事工献上我们的自己参与到奉献了等等，还有更重要是跟其他的一些成熟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同工，来传承这位耶稣基督他的福音这就是保罗在罗马教会的这些信徒们身上看到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为此呢，保罗不断的赞美这位主那保罗为何就是那么迫切的想要把就是这个福音向外族人、向犹太人、向外邦人来传承呢？ 原来在这个福音里头有拯救的大能，上帝拯救的大能。我们来看看这个十六到十七节，是相当关键的，在第一章里面相当关键的啊。我们刚才在诗歌里面也唱了，他说：“我不以这个福音为耻啊，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腊人。这福音写明了上帝的义，这义始于信啊，终于信。正如圣经上说，义人必靠着信心而活。”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出很多，就是今天在这个末世里面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坏消息，对不对？人与人之间如何去以罪恶来对待等等。上帝的福音是如此美好的消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他的降世为人，就像圣经里面所应许跟预言的一样，主耶稣之后也更从死里面复活，成为基督，成为主，这一切在里头带着上帝拯救的大能啊！说福音就是唯一叫所有信的人能够得救的一个途径，唯一的一个途径无论是这个人是犹太人，或者是这个人是外族人，所有世界的人，万族万民得救的唯一途径呢，是来相信这个福音啊。那在十七节里面就是出现了这个福音写明了这个上帝的义在这里呢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保罗没有说很清楚的在这里交代没有在这里及时的就是清楚的交代，他的那个解释是在三章里面才看到，所以在这里我鼓励大家继续的来坚持了，好不好？没有组织来参加我们会一直的看完就是罗马书的八章。但简单的说，我们可以看到说罗马书的三章，尤其21到26节三章的21到26节里头，保罗就清楚的解释为何这个福音写明了上帝的义那所以上帝的义是什么呢？上帝的义就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正可以这样子说。我们相信上帝是信实，确实我们相信上帝是公义，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公正的人公正的上帝，对不对？倘若这个上帝不是公义，不是公正，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去来相信他他是一位公义，他是一位公正的这位上帝。那这个福音如何显示上帝的义呢？如何显示上帝的公正呢？我们知道说上帝借着福音，对不对，来拯救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福音，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得救的人。那上帝这样子来赦免罪人，他这样子做公义吗？他这样子做公正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至少让我们看到就是所有罪所有罪人都应当面对上帝他的审判。就像我们刚才我们接着在第一章的十八节开始看到，对不对？对那些行不义的对那些不敬虔的上帝他的烈怒降下了。但我的问题是，罪人应该面对上帝的审判，罪人应该面对上帝的烈怒，这才是公正跟公义的上帝必须做的一件事情。但他却让这些罪人得赦免，他却让这些罪人在他眼里成为无罪的人这就是成为义的意思了，称义的意思。那上帝为何能够来赦免这些罪人呢？他如何在赦免罪恶、赦免罪人的同时，仍然保持他的公义跟公正呢？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好不好？答案呢，当然就在这个福音上。所以福音显示了上帝是公义的，为什么呢？原来上帝是借着这个福音，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他的宝血流下借着他的复活，叫所有信福音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族人、外邦人，所有世人都能够靠着这个福音有罪的赦免，都能够靠着相信福音成为无罪的人因此呢，上帝的公义，他的公正就借着这个福音完全显明了。公义、称义、公正，这些都是在罗马书里面很大很大的一些主题我们会再回到这个课题上好不好？ 但在这里呢，我简单的就这样子来解释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写明了上帝的义啊，意思是说，在福音上我们看到上帝他是公正的，他是公义的，他能够叫罪人得赦免，他能够叫我们因信称义。原因在福音，原因是因为这个福音啊。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说这位上帝仍然是一位公义的上帝。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倘若上帝不公义的话，那他不能够来审判将来啊，将来的审判一切的死人跟活人，对不对？他需要是一个公义跟公正的。所以感谢主有这个福音啊。从此呢，所以有信靠福音的人，在上帝的眼里，他就是一个被称义的人，他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因为福音啊，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因为福音啊，而且他必得永生。这就是上帝借着福音显明他的义，他的公义的意思了。但我们为何就是会面对上帝的烈怒，上帝的审判呢？那接下来当然保罗就是很明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十八节开始，他是从十八节一直开始到三十二节里头，就告诉我们为何世人啊，为何人人都是活在上帝的烈怒底下啊。他在十八节这样子说，上帝的烈怒从天上降下，要惩罚一切心中无神而且行为不义跟压制真理的人啊。我们都需要从上帝降下的烈怒得拯救。但上帝为什么降下他的烈怒呢？因为我们的行为不义啊。但在谈到行为之前，这一切的行为是因为我们压制了有关上帝的这个真理。所以在这里我想就是让大家清楚地看到哈，有这两点哈。保罗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先是在动机上哈，来压制有关上帝的真理，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生活里面一切不敬虔不义的这个行为了。所以先是压制那个真理哈，然后过后呢活出那个生命，这是保罗在这里清楚让我们看到的哈。是不是说在第十九节哈一直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上帝已经向这些世人，向我们就是显明了他自己哈。那当然十九节里面所说的显明什么东西呢？显明有就是有关就是上帝的事情。上帝的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二十节里面所说的他的永恒的大能，他的神性哈。这两点哈，他在十九跟二十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已经向世人向我们显明了。那上帝是如何叫这些肉眼看不见的他的属性，对吗？他的永恒大能，他的神性哈，上帝如何叫这个我们肉眼，人肉眼看不见的这些属性给显明出来呢？原来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一切，在二十节里面哈，他所创造的这一切。那保罗也这样子写哦，在二十节里面，因此呢，人类毫无借口推说不知，推说不知道有这位上帝。也就是说，世人哈，当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我们的创造的时候哈，天空上的这些星星啦、星辰啦等等哈，或者每一天早晨起来看到这些雾水啊、这些东西等等等，上帝的创造哈，人还有就是走兽等等哈，他们应该认识上帝。那当然，这里我要澄清一下哈，这里要澄清一下，就是保罗在这里不是在说哈，不是在说我们能够借着观察我们周遭的这些创造物，来完全认识这位上帝，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做哈。也保罗也没有这样子说，我们可以通过就是观察周遭的这些世界哈，能够得拯救。保罗不是在说这个事情哈。保罗并不是说除了就是信上帝的福音，其实还有另外一些就是得救的这个方式哈。保罗不是在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在这之前保罗已经说了，对不对？他说唯有信福音，对不对？唯有信福音，而且唯有福音有上帝拯救的大能，所以他不可能在这里说其实还有另外一条得救的方式哈。你只要观察就是天上的星星啊，或者地上的创造物啦等等哈，你就能够来得拯救。不不不，倘若保罗这样子坚持的话，那他就是前后矛盾了哈。不，得救呢只有一个方式，一个途径哈，相信这个福音， 相信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显明这位天父啊。相信耶稣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借着成为主，将来带来审判啊，来得救，来得拯救。那保罗在这里是说什么呢？世人我们哈，从上帝的创造的一切，我们能够认识到上帝的什么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说，上帝跟他所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上帝是创造者，其他都是他的被造物，不要把它混合在一起啊。但不容易了，对不对？我们常常把世人常常把这两个混合在一起哦，把那创造者跟他所造的一切哈混合在一块，并同就是一起并同讨论这样子哈。所以一些世人呢，常常这样子做，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说，甚至我们在认识上帝之前哈，我们自己也常常就是来膜拜上帝所创造的，对不对？像比如说我们把人哈给膜拜这个人哈，所以无论是做警察的或者是做贼的，都膜拜谁呢？关公，对不对哈？或者就是台湾人可能比较信的啊，相信跟膜拜的就是妈祖啦，对不对啊？比如说，等等等等哈，是人对不对？而且还有就是敬拜这些所谓的物哈，动物啦等等，这不是世人在人类长长的历史里面，在每一个地方，无论哪个地方你去找哈，就是最落后的那些所谓我们认为落后的那些所谓的民族哈，都在做这些事情不是吗？把这个创造者跟这个创造物哈给混合起来，而且去膜拜了。正如保罗在23节里面所描述的那样哈，以就是必朽坏的人，以必朽坏的飞禽，以必朽坏的走兽跟爬虫，他们的形象来取代那位永恒上帝的荣耀。这就是为何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降下他的怜悯。所以我们该知道的就是上帝跟他被造物是不一样的，上帝是创造者，其他的是他所创造的一切。我们应该就是尊上帝为创造者，而不是被造物。所以来敬拜就是被造物，还有来敬拜他所造的一切人跟一切的物，这是压制关于上帝真理的必然后果。那世人因为就是压制了有关这个上帝的真理，有关上帝他是创造者的这个真理，因此呢，在思想变得荒谬无用，而且无知的心就越来越昏暗跟不明。当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压制，在我们在心思意念的时候压制上帝的真理的时候呢，它的结果还不仅仅如此，对不对？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到在24到27节里面，当我们不再认为认识有关上帝的真理是那么重要的时候呢，甚至开始去压制有关上帝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上帝会怎么做呢？你们注意到说在24节里面，上帝任凭他们去随从内心的情欲还有行污秽的事情，任凭啊。而且不只是在24节，甚至是在26节也重复了，在28节，接下来28节也重复了这个任凭我们去做什么呢？去随从我们内心的这个情欲，去行那些污秽的事情。所以压制上帝有关上帝的真理哈，带来的后果是不义的行为了，对吗？所以这两者是结合一起的哈。我们看到说，我们希望了，就是说，当我们就是内心有一些认为就是上帝要我们去悔改的一些罪恶的时候，我们总是在祷告里面求上帝怜悯，对不对？帮助我们不要把这些所谓的罪恶的事哈、罪恶的私欲去活出来哈，做那些不义的事情。我们是求主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来立马悔改哈，回转上帝，归回上帝。但当我们继续的坚持压制有关上帝的真理的时候呢？他会任凭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他的后果是严重的，你知道。就像保罗在接下来里面所形容的一些不敬虔跟不义的这些行为，包括哪一些哈？他说有一些人就是沾辱了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在26到27节里面，在行为上哈做上帝所禁止的一些事情之后呢，在自己的身体上 遭受应得的这个报应。我们在读到26到27节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会比较就是关注，对吗？因为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都会看到，而且那个政治也讨论了这些事情，所以非常非常的就是所谓的抢眼，而且就是让我们就是会提神去问一下的哈，等等。就像我们在成长小组里面讨论的时候哈，会谈到这些事情，对不对？有关同性恋啊，等等等等啊。那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件事情啊，我要说就是有关这个所谓的同性恋的事情呢，在所有罪恶当中不是最严重的一件，好不好 ？OK， 我们可能会以为说就是这些男男女女犯下的这些所谓的不义的事情哈，可能会比起其他的那些罪恶严重的多哈。但我们只要往下读啊，继续往下读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说保罗其实也列出了其他的一些在上帝眼里哈属不义的事情，对不对？像比如说28节一直看到31节里面啊。所以首先我们在看26跟27节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说那是罪，上帝应该就是带来那个审判了等等哈，不，就是在28到31节里面，这些人也是活在上帝的烈怒底下。有哪些呢？那些就是所谓的心里头塞满了各种的不义啦、贪婪啦、嫉妒啦、凶杀、纷争啦、说长道短啦。哎，弟兄姐妹，我在读这些的时候哈，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在认识主之前哈，可能常常在做的，你们注意到。我希望我们在相信跟遵从主之后呢，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少，但仍然可能还会在做，对不对哈？自高自大了，自我吹捧了，违背父母了，不守信用了，毫无怜悯了。这些跟26跟27节里面所形容的这些所谓的不义的事情，都在上帝眼里同等要面对他的烈怒的这些事情啊。所以弟兄姐，我们在看这个26跟27节有关就是所谓的同性恋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希望我们大家哈，就是成熟的弟兄姐妹哈，我们这些相信跟遵从主的人哈，我希望我们大家也能够带着怜悯的心去看待他们。为何怜悯呢？因为上帝也是怜悯了我们。虽然我们身上的这些罪恶和不义的事情不像这些人，但同样的我们也犯下了在28到31节里面的这些事情，不是吗？而且可能每一天都要求上帝来怜悯的一些事情。所以首先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要以就是怜悯的心了，因为我们已经从上帝那里得着怜悯，得着赦免，罪的赦免。因此呢，我们能够来帮助这些人来认识主耶稣。不是说就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说 OK 了哈，你就来吧，不是哦。我说过了，相信跟遵从主的时候就是要悔改啊，相信跟遵从主就是要在这个生命里面越来越有长进啊。当这些人加入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怜悯，我们彼此的怜悯，彼此的接纳的时候，我们也要在他们身上看到悔改啊，不是吗？就像上帝要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悔改一样，不是吗？所以不是说就加入之后就可以仍然保持这样子的一个不义的事情，不是哦，要悔改哦，就像我们需要悔改一样哦，在相信跟遵从主的这个生命里面越来越有长进一样啊。这样子的话呢，来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当我们就是从主那里得着复活的身子的时候，这些都会成为过去了。感谢主啊，这就是盼望，不是吗？这就是盼望啊。世人都需要从上帝的烈怒当中得拯救，不只是犹太人，不只是外族人，所以世人都需要。唯一途径呢，是来相信跟遵从上帝的福音，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主啊。主耶稣降世为人是向我们彰显他的父，主耶稣的十字架，他的钉死是为了我们能够得到罪的赦免啊。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天就是继续的会从媒体、从新闻当中看到这些所谓的坏消息，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败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祷告啊！我们祷告自己能够来相信跟遵从主的这个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有更多的长进哈、啊，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同工做福音的事工，来传承这个福音。叫更多的人来认识主耶稣啊！因为唯有这个耶稣啊，唯有这个福音啊，带着上帝拯救的大能，就像他如何拯救我们、拯救你一样哈、啊。唯有来信跟遵从主耶稣，世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将来的这个复活的盼望啊！阿门。